现年76岁嘅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已经停运接近2年半嘅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嘅罪名，系香港首宗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嘅案件。黎智英由被控告到还押扰攘3年之后，星期一即系12月18日喺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案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二即是12月19日踏入第二日审讯。法院外继续有大批市民和传媒排队轮候进入正庭旁听的丑号。警方连日来在法院外高度戒备，派出装甲车在押解黎智英进出法院的囚车通道外面驻守，甚至出动反恐特勤警员，并且将法院外的示威区搬到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限制记者不可以在法院外采访排队轮候旁听席的市民。一连两日到法院旁听黎智英国安案的退休人士 Simo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一直有关心黎智英的情况，认为本案相当特殊，亦都是香港首次有传媒因为报道国际消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被迫停运，而他是苹果日报的长期读者，希望在精神上支持黎智英。
其实我们都是看苹果日报大的，咁就好多報道，咁佢而家喺呢個情況，大家都為佢嘅安危擔心嘅。咁我哋嚟主要係精神上支持佢，因為實際上我哋已經做唔到乜嘢嘅。
Simon 表示，由2020年黎智英被国安警拘捕开始，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引发传媒倒闭潮。
他由拉他开始已经开始发生了影响了，到现在来讲应该是影响已经出晒嚟，正如大家看到很多传媒都已经是收了啦，已经或者是有些寫文字的都自我審查啦，咁有很多傳媒人都離開了香港啦，咁呢啲大家都看到嘅。
本案預計審訊80日。Simon 表示，他会一直留意案件的进展，对于黎智英被还押接近3年之后才开始审讯， Simon 认为是不是有公平审讯大家心中有数，尤其黎智英被长时间还押的健康情况受到各界关注。
他说公平的，就当然而黎智英他那个 Tim Owen 的外国律师都没办法申请代表他来香港是辩护，咁呢個情況，公唔公平咧？大家心中有數噶啦，咁就3年之後至係入去，未曾有審訊，已經係還押咗3年。咁佢嘅人身自由又好，佢本身嘅健康好，都係有好大嘅摧殘嘅，咁就睇到傳媒就話佢琴日咧就出嚟咧。在庭上的表現就是消瘦了，也可以說是折磨了3年，我覺得就是。
Simon 又表示，全世界都在關注黎智英國安案的審訊，尤其是黎智英的資產因為被國安法檢控而被凍結，這宗案件的判決也可能影響國際投資者的信心。
我只覺得他呢中老呢就可能未必，但是呢就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就会是很大机会。中国方面现在就成日都希望说跟外国是结合返，或者是叫做是友好返。但是如果这样的行动是继续呢，那就结果令到外国看见你用国安法可以这样做呢，外国的资金亦都不敢来香港的。因为国安法是可以抄家，可以黎智英已经是了，即是苹果已经全部那些资产差不多要是冻结，还有苹果日报都要执笠。大家看到国安法对于一个或者商人又好，一个 市民好，一個而且佢仲係英國嘅市民嚟嘅嚇。咁我係咯，我就覺得係咁。
黎智英星期二朝头早10点左右被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佢仍然系着住灰色西装外套，面带微笑向旁听席人士点头，并且一直望向家属挥手同埋点头微笑。有旁听人士向佢高呼撑住、顶住，随即被保安制止。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开庭的时候，继续就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罪检控时限陈词。他强调参考立法原意，对检控期限的要求是相当严格，控方必须在半年的期限里面提出检控。至于控方指可能会构成不公，彭耀雄认为这个讲法是有名无实，因为立法的时候制定检控期限就是为了平衡公众利益。彭耀雄表示，例如本案涉及煽动刊物，控方为了公众利益应该尽快提出检控，以阻止有关刊物继续传播，让公众得知相关刊物的内容并不可取。而控罪定明有半年的检控期限，控方必须在犯罪日的6个月内提出检控，因此不涉及不公。彭耀雄认为控方不能够一直不采取行动，静待多年仍然不提出检控，最后又在多年后以串谋控罪告一系列的行为。代表控方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陈词的时候表示，本案的控罪有半年的检控期限，而辩方争议应该以发布首篇煽动刊物，即是2019年4月1号开始计算。不过本案的犯罪行为到2021年6月24号才结束，持续超过2年，涉及超过160篇煽动刊物，认为本案的控罪是属于持续的犯法行为，而不只是涉及单一的犯罪行为，可以将整宗案件视为一个犯罪的组织行为。至于辩方认为每一项串谋犯罪行为都必须在半年内提出检控，控方就认为这个说法是荒谬，批评辩方的讲法会令到案件变得支离破碎，以及没办法反映整体犯罪的行为。控辩双方星期二完成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是不是超过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争议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即12月22号就相关法律争议颁下书面裁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煽动罪难以判断因果关系，如果作出检控的时间和被指犯法的事情相隔太久，就越难确认原本煽动的作为和最终犯法的因果关系，因此刑事罪行条例规定有半年的检控时限。
因为隔得太耐，我做完一件事之后，10年之后先至会令到其他嘅人犯法嘅话，咁嗰个煽动系咪成立咧？系唔系佢10年之后犯法嘅事系因为我讲或者我做一啲嘢串谋煽动咧？其实就系好越嚟越难证明嘅。所以咧，定一个分水岭，个6个月系一个叫做合理嘅期限，令到其他人会受我影响。吓，呢个就法例定咗个煽动点解有一段期限嘅理由，就叫煽动罪。
至於控方認為串謀煽動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持續的犯罪行為，不同意檢控的半年期限是以最早發生的事件開始計算。蕭志文認為可以理解，但是控方可以分拆控罪去處理。
用最早的日子来计半年，亦都对控方亦都唔系好公平。咁但系问题话，如果唔同嘅人 A、B、C 嘅话，你系要攞翻逐个嚟睇咯。你可以拆开分拆控罪噶嘛？你如果你告 C 嘅，我就考虑 C 个情况 ，C 受咩影响？咁我就睇翻控方就住C 所犯嘅情况，睇翻佢讲个被告入边煽动嘅行为喺咩情况发生而定，即系我哋好难如果一堆事情发生嘅话，我可能会睇即系就住嗰一个被告嘅情况，佢嗰个煽动嘅行为喺咩时候发生先再考虑。
萧志文又表示，就他的理解，法律上看不到超过检控时限的空间，即是说就算超过检控期限一日，法庭都不会有酌情权去处理。
不過就我嘅理解嚟講，其實首先就係話嗰六個月有冇一個寬限嘅情況，冇嘅。我理解係冇嘅，冇酌情權俾法庭，係六個月之後過咗一日啫。於是就繼續檢控，我就唔見到法例上有呢一個酌情權，唔見法例俾法庭有呢個酌情權，或者檢控去過時去做翻呢一部分嘅。嚇、即係如果真係明顯地過咗嘅話，就冇得翻轉頭，冇得話。如果我早一日過，就可以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